首先，要把他们当作生灵来看待，他们是生灵进入了肉身。这对生灵来讲可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不是生灵轻易能够适应的事情。肉身是非常封闭，非常有限的，所以孩子会在突然受到如此限制的时候哭喊。请聆听这哭喊，请理解它，请尽你们所能，尽量让你们的孩子感到他们不受限制。其次，温柔的、关爱的引导他们进入你们创造出来的世界。请注意，你们将要植入他们的记忆储存卡的内容。孩子记得他们看到的一切，他们经验到的一切。你们为什么要在孩子刚离开子宫的时候就打他们的屁股呢？你们真的以为这是唯一能够让他们的生命引擎发动的方法吗？你们为什么要在婴儿刚从母体，这是他们迄今唯一熟悉的生命形式中分离出来不到几分钟的时候，就将他们从母亲怀里抱走？诸如量高、称重和检查之类的事情，难道就不能等到新生儿好好经验给予其生命的母体带来的安全和舒适之后再做吗？你们为什么允许你们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就看到暴力的场景呢？谁告诉你们这对孩子有好处？你们为什么要隐藏爱的场景呢？你们为什么要通过在孩子面前遮蔽身体来教他们要为自己的身体及其功能而羞愧尴尬，并告诉他们别用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快感的方式触碰他们自己的身体呢？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说起快感的呢？你们是怎么跟他们谈到身体的呢？你们的学校允许和鼓励竞争，奖励成绩最佳和学得最多的学生，给学生的表现打分，对特立独行的学生毫不宽容。你们为什么要让你们的孩子去这样的地方呢？你们的孩子会因此而怎么想呢？你们为什么不教孩子运动、音乐、艺术的欢乐、童话的神秘和生活的神奇呢？你们为什么不帮助孩子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却试图将不自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肯让年轻一代学习逻辑、批判式思考、问题解决技巧和创造，不肯教他们使用他们自己的直觉和最深层的内在理解力，而是教他们使用规则、死记硬背的窍门和一个已经证明其自身完全无法通过这些方法进化，然而继续使用他们的社会的各种结论？最后，要按理念进行教育，而不是按学科。开发一套新的课程表，围绕下面三个理念来组织授课：觉悟、诚实、责任。从你们的孩子幼年起就教他们这些理念，让他们贯穿课程的始终，让他们成为你们整个教育模式的基础，让所有的教导都因他们而生。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你们教的所有内容都不出这三个理念的范围。你能解释清楚吗？那我们该怎么上读、写、算这三门基础课呢？从最初级的读物到最复杂的图书，所有的传说、故事和内容都要围绕这些核心理念展开。也就是说，他们将会是觉悟的故事、诚实的故事、责任的故事。你们将会向孩子引荐这些理念，灌输这些理念，让他们浸淫在这些理念之中。写作课同样要围绕这些核心理念展开。随着孩子自我表达能力的提高，可以让他们在作文中涉及其他相应的理念，哪怕是算术的教育也可以在这个框架之内进行。数学并非抽象的运算，而是宇宙中最基础的生活工具。所有数学课都要以宏观的生活经验为背景，以此来引导学生发现和关注这些核心理念和他们的各种派生物。这些派生物是什么呢？用你们的媒体人士常用的话来说，他们是衍生品。 这些衍生品可以取代你们当前教育系统中主要传授事实的学科，成为整个教育模型的基础。例如说呢，让我们来发挥想象力吧，你觉得在生活中有哪些理念是很重要的？让我想想看。诚实啊，你刚才也提到的。是的，加油，那是一个核心理念。公平，我认为这个理念很重要。好啊，还有别的吗？友善地对待别人，这也算。我不知道该用哪个理念来表达这个意思。继续啊，想到什么就说出来好了。和睦、宽容、别伤害他人、平等待人，这些都是我希望教给我的孩子的东西。好啊，太棒了，请继续。相信自己，这是个很好的理念。还有，等等，我好像想到了。哦，对了，就是这个，有尊严的行走。我想你会称其为有尊严的行走。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个更好的理念来表达这层意思，反正它跟人们怎么生活、怎么尊重别人有关，也跟别人所走的道路有关。你说的很好，你说的都很好，你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想要进化和成长为完整的人，所有孩子都必须深刻地理解许多诸如此类的理念。然而你们的学校并没有教这些，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些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但你们的学校并没有教，你们并没有教诚实意味着什么，你们并没有教负责任意味着什么，你们并没有教顾及他们的感受和尊重他们的人生道路意味着什么。你们说这些该由父母来教，然而父母只能传授他们得到传授的东西，父母的罪会落在儿子身上，所以你们传授给子辈的东西跟父辈传授给你们的东西是相同的。那又怎样？有什么错吗？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最近没有看看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吗？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总是让我们看那个，那又不全是我们的错，我们不能因为世界上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指责。这不是指责的问题，这是选择的问题。如果该为人类曾经做出而且还在做出的选择负责的不是你们，那么是谁呢？反正我们不能负担全部的责任。我告诉你吧，除非你们愿意负担全部的责任，否则你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们不能总是说以前的事是他们做的，现在的事是他们做的，要是他们做得对就好了。请记住瓦尔特·凯利的动画片《瑟波哥》说过的那句美妙台词，而且永远别忘记。我们遇到了敌人，他们就是我们。数百年来，我们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错误，对吧？这种情况持续数千年了，我的孩子。数千年来，你们不停地犯下相同的错误。人类的进化程度并不高，各种基本的本能仍然和穴居时代差不多。可是如果有人试图改变，你们就会对其冷嘲热讽。如果有人质疑，甚至重建你们的价值观，你们就会感到害怕和愤怒。现在我建议你们在学校里传授这些高级的理念。哎，老兄，我们不知道承受多少责难。然而在高度进化的社会，学校里面教的确实是这些。但问题在于，关于这些理念的含义，大家众口纷纭，所以我们的学校并没有教他们。如果你打算把这些东西引进课堂，父母会气急败坏的。他们会说你这是在传播价值观，而学校并非进行这种教育的地方。他们错了。同样的，我说他们错了，是相对于你们宣称人类想要做到的事情，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言的。 学校正是进行这种教育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学校不受父母的偏见影响，原因就在于学校不受父母先入为主之见干预，由父辈将价值观传递给子女，为你们星球带来什么后果，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星球是一团糟，你们并不理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理念，你们并不懂得如何不用暴力而又能解决冲突，你们并不懂得无所畏惧地去生活，你们并不懂得毫无私心地去行动，你们并不懂得全无条件地去爱，这些都是基本的、简单的道理。你们对这些道理连彻底的了解都做不到，付诸实践就更别提了。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千年。有办法走出这种糟糕的局面吗？有啊，要靠你们的学校，要靠你们对年轻人的教育，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是你们的希望所在，但你们必须停止用过去的方式来浸润他们，那些方式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会将你们引领到你们宣称你们想要去的地方。然而如果你们不加注意的话，你们就会到达你们实际上正在去的地方。所以停止吧，改变方向吧，请你们相聚而坐，集思广益，勾勒出你们对人类最伟大的期望，创造出此期望最高尚的形式，然后列举支撑此期望的各种价值观和理念，并在你们的学校中传授他们。你们为什么不设置这些课程呢？如何理解力量？怎样和平地化解矛盾？爱情关系的要素，个性和自我的创造，身体、精神、灵魂和他们的机制，如何参与创造活动，怎样庆祝自我，尊重他人，欢乐的性表达，公平、宽容、差异与相同，伦理经济学，创造性意识和精神力量，觉悟与清醒，诚实与责任，有形与无形，科学与灵性。大多数现在的学校有教啊，我们称之为社会研究。我说的不是每学期只有两个课时的课程，我说的是专门为这些东西设置独立的课程，我说的是彻底的改变你们学校的课程体系，我说的是一个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课程体系。你们现在的课程体系大体上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说的是让你们孩子用尽可能多的精力来理解各种核心理念，来理解各种支撑你们的价值体系的理论结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他们专注于记忆各种日期、事实和数字。你们的星系和宇宙中存在着许多高度进化的社会，我们将会在第三卷专门详细地谈论这些社会。在这些社会里，儿童从非常小就开始学习各种生活理念，这些社会认为你们所谓的事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在孩子大得多的时候才会教给他们。而你们在地球上创造的社会是这样的，男孩子在小学毕业前就学会了阅读，可是他仍然没有学会别再咬他的兄弟，女孩子越来越早地学会背乘法表，使用看图识字卡片和联想记忆法，可是他仍然没有学会别再为他的身体感到羞耻或尴尬。现在你们的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答案，如果他们的首要功能是提出问题，那么情况会好得多。诚实、负责或者公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些理念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二加二等于四意味着什么呢？高度进化的社会鼓励所有孩子亲自去发现和创造这些问题的答案。可是那样会造成混乱的局面。瞧你说的，好像你们现在所处的局面秩序井然似的。好吧好吧，那样会使局面变得更加混乱。我并不是说你们学到的知识以及你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通通不要在学校教给你们的后代。 恰恰相反，如果学校向年轻人传授年纪较大者在过去的知识与发现、决定与选择，那么对他们的学生是有好处的。学生也许能够从中观察到所有这些的效果如何，然而在你们的学校，你们把这些资料当作万古不移的真理交给学生，可是资料实际上只应该作为资料提供给学生才对。从前的资料不应该成为现在的真相的基础，来自过往时刻或经验的资料应该永远只是成为新问题的基础。宝藏永远只在问题里，而不在答案中。问题永远是相同的，我们已经把这些从前的资料展现给你们，你们对他们是同意还是反对呢？你们是怎么想的呢？这永远是关键问题，这永远是重点所在。你们是怎么想的呢？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孩子很显然将会质疑他们父母的价值观，父母仍将在孩子创造价值系统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很明显，他们扮演的是首要角色。学校的宗旨和目标将会是鼓励从刚入学到毕业班的所有学生去探索这些价值观，去学会使用它们，应用它们，实践它们，是的，甚至去质疑它们。因为不希望孩子质疑他们的价值观的父母并非爱孩子的父母，而是通过孩子来爱他们自己的父母。我希望，哎呀，我多么希望你描述的这种学校真的存在。有些学校正在应用这种教育模式啊。
真的吗？
是啊，有个人叫做鲁道夫·斯坦纳，你可以去看他的作品。华尔道夫学校采用了他开发的教学方法，你不妨去了解。
嗯，我当然知道这些学校了。你这是在给他们做广告吗？
我是实话实说了。
我对华尔道夫学校很熟悉，这你也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了。你生命中每件事都是你的指引，把你带到此刻。我和你的谈话并非始于这本书的开头，我通过你所有的联想与经验和你进行谈话已经很多年。
你是说华尔道夫学校是最好的吗？
不是了，我是说相对于你们宣称人类要去的地方而言，相对于你们宣称你们想要做的事情而言，相对于你们说你们想要获得的身份而言，这种教育模式是很有效的。我是说它算是一个例子，我能举出的几个例子之一，不过这些例子在你们的社会和星球上特别罕见。它表明教育可以通过一种专注于智慧而非仅仅强调知识的方式来开展。
嗯，我非常认可这种教育模式。华尔道夫学校和其他学校有许多不同，让我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简单，但特别能够说明这学校的独特之处。在华尔道夫学校，教师伴随学生度过小学的所有年级，在这些年里，学生拥有同一个老师，而不是每升一个年级就换一个老师。你能想到他们培养的感情有多深厚吗？你能看到这种安排的价值所在吗？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就像对亲生孩子的了解那样，学生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热爱程度是许多传统学校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等到一批学生毕业之后，教师便又从一年级开始重新带领新的学生群体，直到他们毕业为止。在整个执教生涯中，一位敬业的华尔道夫教师只能带4到5个学生群体，但他或他对这些孩子的影响远远不是传统学校的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所能比拟的。这种教育模式承认并主张这种体系中共同享有的关系、感情和热爱，和教师传授给学生的各种事实是同样重要的。它就像家庭教育，只不过在家庭之外进行。
是的，
这个模式很好。还有其他好的模式吧？
有啊，
你们星球上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某些进展，但是非常慢。哪怕是在公立学校中引进以解决任务、培养技能的课程的尝试，也会遭遇极大的抵制。人们认为这种课程是危险的，或者是毫无效果的。他们希望孩子学习事实。话说回来，进展还是有的了，不过还有许多等着你们去完成。然而考虑到你们宣称人类想要达到的目标，人类经验中有许多需要推导重建的领域，教育只是其中之一，是吧？我觉得政治领域也需要推导重建。
那当然，